单说那败将叶志超领着残兵败将过了鸭绿江，回到丹东，这小子脸皮能有三尺厚，为了推卸责任，在他给皇上的奏折里还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我们以少胜多，击毙了日本兵军官多少多少，击毙日本精锐师团多少多少，明明打了败仗还要假冒战功。李鸿章呢心里跟明镜一样，但是这些人都是他手下培养出来的，为了保住他的老脸也跟着一块吹嘘叶志超不但没罪，相反还有了功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就在平壤失陷的前后，也就是9月12日，李鸿章命令水师提督丁汝昌从威海卫率领北洋水师护送中国陆军增援朝鲜，一共派出12个营来，恐怕海面上遇上事儿，让水师全部出动。这个北洋水师究竟有多大实力呢？哎，还真就不善，让满清这顿划了，从英国、法国、德国买了不少兵船，一共有10几支兵舰。这些兵舰的名字是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怀远、京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外加4支鱼雷快艇。当时外国人给排了一下队，说中国的北洋水师在世界上名列第7位，从兵的人数上和船只的吨位上在世界上也能数得出去。这里边的最高领导水师提督就是丁汝昌。这提督是什么呢？就是海军司令。丁汝昌这个人在清朝官吏之中是比较能干的一个，想当初也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过，以后呢当了天津道的总兵，以后又当了直隶提督。北洋水师建成之后，有李鸿章的保举恩赐兵部尚书衔的水师提督官，权力也不小啊。由于这一次护送12营军兵责任重大，李鸿章让他亲自带队。丁汝昌领命之后从威海卫出发，大船排成雁字形，哎呀，水浪滔滔，浓烟滚滚，好不威风啊。他们的目的打算赶奔平壤，但是走到半路得到报告了，说平壤去不了，夜已失守了，莫回头来，他们就赶奔安东。等船只靠岸之后，步兵全都登了路了，这护送任务这才完成。他们上了点水休整了一下，在9月17这一天决定返航。这天还真挺好，他们从早晨9点驶出大东沟的海面，行到黄海上，船只往前走着，微风拂面了。丁汝昌坐在甲板上，管带邓世昌、方伯谦，又一总兵刘步禅，副提督德国人汉纳根，军事顾问英国人叫泰莱，全都在甲板上。丁汝昌呢正跟大家谈论时局，他说现在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前者高升号被日渐击沉，我们大家都要提高警惕，要求各管带回到船上之后把炮枪都准备好，随时投入战斗。各管带也都表示了决心，可是船艇平稳正走着呢，突然瞭望台上的哨兵就发现在地平线那边有一缕黑烟，马上向丁汝昌报告说有可疑情况。 丁汝昌吩咐继续侦查。到了10:15左右，侦察兵报告说，前面来的一支舰队挂的是美国的星条旗。哎呀，有很多人这才喘了口气啊，没事，美国舰队不会打我们的。但是丁汝昌这人很聪明，心说美国舰队怎么开到黄海来了？哎，我事先怎么不知道吗？哎呀，日本人一贯狡猾呀，能不能是他冒牌顶替？最后丁汝昌一想，管他是什么舰队，有备无患，他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哎，就在这时候又得知报告了，前面来的舰队突然把星条旗撤换，换成日本的膏药旗。丁汝昌气得一跺脚，呸，真卑鄙可耻。拿过望远镜他仔细一看，可不是，由于形势紧急，他跟这些带队的商量对策。这军事顾问英国人泰莱，这人是个内行。那他怎么还有英国人？因为当时中国新建海军，对什么都外行，这是李鸿章的主意，专聘请外国人当顾问。据说这个泰莱受过高等教育，对海军的战略战术都比较熟悉的。他首先发言，他说根据目前形势而论，日本人要向我们展开突然袭击，但是日本的海军呢，船只小，吨位少，但是机动灵活，战斗力非常强。说我北洋水师呢，船只大，行动慢，但是火力比他们猛，我们取长补短，应当摆开三路纵队，前后都能照顾到了。如果敌舰敢于冲进我们的队伍，让他腹背受敌，提督阁下您看怎么样？丁汝昌摸着小胡子点了点头，顾问先生所说不假，大家听清没有？现在摆成三列纵队，马上执行我的命令，向日本军舰给我猛冲。1894年7月17，中国的北洋水师在黄海面上遇上了日本舰队。水师提督丁汝昌发现日本舰队安心不良，马上下达了作战命令。他们把队形变成了三路纵队，以便前后呼应。这个计划本来是非常正确的，发挥我军的长处，这本来是非常正确的。最可恨的就是这个右翼总兵定远舰的管带叫刘不禅，这小子跟济远舰的管带方不谦，他们是一路货色，贪生怕死啊。他这么一想，坏了，要按着丁汝昌那个命令变成三路纵队，不用问，我们这个主力舰必须首当其冲，正面跟日本舰队开战。哎呀，那日本舰队速度又快，火力又猛，要去倒霉的我得头一个呀。刘不禅这小子私心杂念，他就上来了，他负责发号司令。可是这小子胆大包天，就把这个决定给改了，结果变成了个人字形，就是人民的人呢，两大撇。他为什么要给改呢？他一想，最好我这主力舰在后头，在这人字这头上，两翼叫他伸展开，要想打仗的时候别人先接火，我在后头比较保险。这个人字是摆个倒人字形，哎，他在后头锁着，这个舰队当然不能不服从了。1小时之后， 队形整理完毕，丁汝昌在塔楼上拿着望远镜一看，不对，跟刚才的决定大相反了，把丁军门急得直跺脚，传刘不禅，刘总兵，军门找你。刘不禅慌慌张张来到近前，啊，军门大人，有事儿？你怎么搞的？不是告诉你了吗？三路纵队形，怎么变成人字形了？哎，
喂，是谁知道呢？大概这齐宇打错了。
这小子心里头发愧，脸上就不自然。丁汝昌一眼就看出来，这是贪生怕死鬼呀。本来丁汝昌对部下一向是爱听，今天实在把他气坏，他也不顾自己的身份，把手扬起来对准刘不禅的脸蛋，吹的啪，这耳刮子给削的，揍的刘不禅眼前冒金星。
我这
刘不禅，你等着我的，等战争结束之后，我狠狠地揍一本。下去。刘不禅下去了，但这小子嘴不敢说，心里头作劲儿。
战争结束，妈还不定有你没你呢，你发什么威风？反正我有主意，不管怎么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像我冒险呢，连门都没有。
这小子有多卑鄙了？那个舰队的调动不像陆军，他费事啊。既然队形已错了，就得错出来了。副提督德国人汉纳根，军事顾问英国人泰莱，急得也直跺脚。军门大人，咱就这么办吧，马上全速前进，日本人已经到了眼前了。说时迟那时快，日本的舰队是一字排开，摆了个长蛇阵，直接奔中国舰队就冲来了。最前面的就是日本军舰吉野号，这吉野号是最新式的一艘兵舰，铁甲也厚，火力也猛，由于它吨位小，在海面上行动非常迅速。再看这艘军舰扬着头喷着炮火，咚哒哒哒哒哒，首先奔中国舰队开炮。但是丁汝昌呢，光知道打，他可不了解全军将士的心，当兵的都主张决一死战，无奈这些当官的都是贪生怕死之辈。这个人字形的队形，本来这两艘主力舰定远镇远应当在当下，两旁边伸出两个大燕子翅膀去，但这些当官的都贪生怕死，不听指挥，这队形就乱了，有的速度相当慢，形成了各自为政，队形整个都变了样，把丁汝昌急得干跺脚，这可怎么办？哎呀，军令都不听，哎，这是谁干的？但是他干着急，现在时间已经不允许了。咱们单说日本舰队，最高的指挥官叫伊东佑恒。前文书咱们说过，这家伙受过高级训练，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他在吉野舰上指挥全舰队，他一看正面来的两艘大军舰，就是北洋水师的主力定远号和镇远号。这一动又哼，把小黑眼珠转了转了，卫生壶一撅，这个
哦，
他心里想，这两支军舰惹不起， 干脆我来个避实就虚。他一看中国舰队的队形基本乱了，右翼防守空虚，干脆我全力扑奔右边就得了，打他的薄弱环节。这日本舰队刷啦一换队形，把右侧的中国舰队就打了包围。这个右侧呀，中国的军舰一共是五只，包括泾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这五只军舰那就是最属致远舰的管带邓世昌，冷静沉着，怎么指挥他怎么办。最倒霉的就是济远号的管带方伯谦，咱们前文书说了，他在护送高升伦的时候临阵脱逃，假冒战功，不但没受到处分，相反还得了2000两银子的赏赐。这一次又有他，当他一看跟日本人这一接触，把他吓得都找不着东西南北了，什么指挥号令他根本不听。他一看日本舰队冲过来了，方伯谦下达了命令，扭头就跑。他是管带，一个舰上的司令官，他说话谁敢不听。由于他扭头这一跑，坏了，正碰到扬威号军舰上的，自己的军舰碰上自己的，就这一下把扬威舰的舵轮整个给撞坏了，他的军舰也受了伤了。这两支军舰这么一乱，就影响了其他军舰的战斗能力。日本军舰趁虚而入，马上把这几艘军舰进行了分割包围，集中炮火，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直打得海水沸腾，火光闪闪。中国这几艘军舰纷纷中弹起火。咱们单说致远舰的管带邓世昌，大家看过电影，在甲午海战当中是位英雄，这话是一点不假呀。邓世昌是北洋水师杰出的将领，不但说他技术高，这个人具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从他念书的那时候起就成绩优良啊。这个人工作起来也比较扎实，品质也好，后来受到人们的赏识，就有人保举他送到福州船政学堂。在这3年的学习过程中，邓世昌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曾经跟着丁汝昌到英国、法国进行学习和考察，那年邓世昌25岁。到了外国之后，他心里经常想，朝廷和祖国人民把我派出来的，我要不学习点成绩，对不起良心。在这3年之中，他日以继夜的攻读，所以掌握了全盘的驾驶技术和测量技术，从轮船的建造到轮船的航速，所有这些理论邓世昌是无不掌握。后来他2次到法国去购买军舰去，那时候致远舰、泾远舰、济远舰还有泾远舰都是从欧洲国家买来的。舰队往回开的时候，邓世昌不用外国人，自己亲自驾驶，亲自车辆，在大洋上不断变换队形，来个实际操作。所以丁汝昌对他十分的赏识，虽然他是致远舰的管带，按现在词说是一个军舰的舰长，但是呢他还负责 这五支军舰总管的任务，加的是副将头衔。咱们范是远的不说，就说眼前邓世昌早就着了急了。他一看怎么搞得那么乱七八糟的，从一开始中国舰队就处于被动，咬心见紧盯军门，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透过望远镜看见济远号首先逃走，同时把自己的军舰也撞伤了，把邓世昌恨牙长四尺。他知道是方伯谦干的这事儿，他命令全体军兵集中炮火给我猛烈轰击。由于邓世昌平常治军以严，官兵的关系处得相当好，他的军舰上247名弟兄是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呐、啊，蜀制原舰的火力猛啊！第一个回合就把冲过来的日本军舰西京丸给击沉了。这西京丸号仅次于吉野，那也是新型的一支铁甲舰，让邓世昌连发了19炮把这只船给击沉。日本兵嗷嗷直叫啊，喷着火舌眼瞅着船沉入海底。然后邓世昌转舵奔吉野号军舰就冲过来，打咚咚啪啪，正跟吉野舰打得四军力敌的时候，其他的日本军舰也冲上来了，包括高千岁、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岩岛、乔立、比瑞、桑福、赤城，这些军舰那火力也相当猛，整个把致远舰就包围在核心。这跟陆战没什么区别，你手大捂不过天来，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况且邓世昌这个致远舰不是铁甲主力舰，吨位也比较小，火力不是那么太强的，结果中了人家的炮弹，主舱、舵轮、前舱全都着了火了。邓世昌吩咐马上救火，要跟日本人血战到底。